这个非常抽象的一个题目，神是看不见的，但是呢在普遍的中间，我们看见那普遍启示里面，每一个人每一个民族都在他们的文化，在他们哲学思想同他们行动中间有意无意的表现出，在他内心中间有一个神存在的观念。这个呢合乎圣经启示中间关于普遍启示的启示，也就是呢神的灵启示真理的时候，曾经把这一方面原已经放在人心里面的启示也启示进去了。这就是罗马书第一章第十九节第二十节所提的。所以关于神的存在，这是不需要证明也没有办法用人理论同学说去证明出来的东西。为什么说不需要证明呢？因为神的存在，神自己已经有印证放在被造的人里面了。只要一个被造的人他清楚就查到他里面已经印证的话，他没有办法推脱也没有办法否认神的存在是一个比他自己存在更的一个实际。存在成了我们存在的基础，神的存在成了我们存在的根源。所以当你思考到你的存在的时候，你很深入的思想，你就看见那一个存在的源头就在你里面，给你一个很大的印证，就是证明神存在不是靠外在的证据，而是靠里面的印证而存有的。所以呢当我们讨论到神的时候，这不会像讨论到历史上的耶稣那样的抽象，但是当我们讨论到圣灵的时候，就好像非常非常抽象了。为什么呢？当我们提到神的时候，普世的自然的与生俱来的原有的那一个普遍启示中间神存在的观念已经有了。当我们讨论到耶稣基督的时候，你信他是神或者你不过信他是人，这是全世界最多人所知道的一个历史上最良善最有能力对人类最大影响的历史人物。但是当我们讨论到圣灵的时候，可以说呢别的宗教里面没有专论这个事情，可以说呢人的观念里面是普遍启示中间也没有分析到这么透或者这么精细的地步。所以当我们讨论到圣灵的题目的时候，好像是一个非常抽象的题目。但是我们在基督教信仰中间，当你把神的启示有系统的归纳同思考的时候，你就产生了对神的系统认识 Systematic knowledge of God， 对上帝的系统认识。不是说上帝可以把他，我们可以把上帝一切的启示都把它完全系统化，神是比系统更大更高超而更就无限的。当我们把它系统化的时候，似乎把它有一点限制了，但是呢我们就不能过一个呢完全没有系统的姿色的这个功能的生活。所以呢当你把神比较系统的去认识的时候，这个对神的系统知识就叫做系统神学，有题目的，有圣经里面许多的佐证，许多的经文支持，会对不同的题目有程式的有系统的了解，对神的这种认识是系统神学的认识。这样呢对神论的了解是神学的基础。The foundation of the theology is based on the doctrine of God。 当一个人对神论的了解有所错误的时候，他其他的神学思想都错误了。当一个人对神论有所脱线的时候，其他所有的神学系统里的题目每一个份每一个不同的角度他都会脱线的。对神正确的了解就是呢使我们在整个对神其他的书信同其他的启示中间的所有的题目正确了解的一个基础。而这位神是一位怎样的神呢？我们在历史中间看见对神的误解是多得不得了，对神的三位一体或者三而一的神的误解也多得不得了。 有一些人他们就认为不需要研究神学，也不需要好好分析圣经，只要从灵里面就悟到圣经里面那些灵意，就可以明白整个圣经的意思了。讲这样话的人是太过草率，太过大胆，太不敬畏上帝的。而这种人却以为自己是真正进到里面的精髓，而其他的人不过把神学都在脑子的知识，也就是魂的层次里面，把每一个思想的偏差追根究底的话，你都发现都从神论的误解开始。这历史中间我们看见对神的误解多得不得了，把独一的上帝当作是独一位格的上帝是一种错误，把三一的上帝当作是三个不同的上帝也是一个错误。怎么样相信又是三个位格，又是一个独一的上帝，这是很奥秘的事情。虽然我们的理性没有办法沟通到这个接连，三一一之间这么接连，但是却不会因为我们的理性不能沟通到那层次，就证明那个层次是不存在的。为什么呢？因为如果神是完全可以用被造有限而又受罪而耽误过的理性，最多所玷污过的理性是完全去了解的话，这一位的神就比堕落以后的理性更小了。神之所以是神，因为他超越受造之物，阿们。神之所以是神，他超越他所造的人的理性的头脑的功用。神之所以是神，是超过了人最聪明的人所能够到的最高的理性的境界，这样的一位神才是神。所以呢，那看得见的神就失去神原有的本质了。如果神是可以被看见的话，他就比我们的眼界更小了。如果神是可以用被造而堕落的有限理性完全想透的话，他就比有限的理性而更小了。如果神是可以用我们这么短少的年日，这么简单的日子从生命去完全经历的话的话，那么神就把我们的经历更小了。神之所以是神，因为他超经历，他超理性，他超眼界，甚至超证据，这样的一位神才是神。 The true God is supra rational, supra empirical, supra intellectual, supra visual, even supra evidential. 当你说我不能证明神存在的时候，你不能马上跳跃到这样一个不能证明的神就不存在，因为在逻辑里面你还可以说我的证据太小，没有资格去证明它。当你说我看不见神的时候，你不能说我看不见的就不存在，因为呢，许多你认知存在的东西源自你眼睛看不见的。你只能说我的眼界太有限了，所以没有办法超越我眼界的限制，以至于看到它的存在。当罪人没有先认定自己的限制，从罪恶玷污了理性的这一个事实以前，他就定论神是怎样不对，或者神是不存在的，这是太过早下决定，太过赶下评论，他忘记他不过是人。有许多人要到他人生最后一站吐一口气的最后一次的时候，他才发现他不过是人。哦，他以前看自己是什么呢？他以前看自己是什么连他也不知道，不过他就看别人的不过是人。你不过是人，他不过是人，我呢，我是我啊，我这个我呢是不是人呢？好像比人高一等，所以我们常常这里看不起人，那里评论人，把这个连自己是人的限制都忽略和忘记了，来去评论超过人创造宇宙万物的上帝，这是很不公义的事情。当一个人批判神不义的时候，这是显出他以不义者的身份做了不义的批判，才把神判成是不义的。那个我不再解释，你再慢慢去想好了。但当我们讨论到神论的时候，神论的基础在哪里？神论的基础不在人的猜测，神论的基础在神的启示， The revelation of God。 only when God initiatively want to reveal himself that caused the foundation of the possibility of knowing God. 当神主动愿意把自己启示的时候，才决定有认识神的可能。当神又创造了有明白他启示功能的神形象的这一部分的灵性的时候，再奠定了这个可能是一个真的可能。所以当这两边结合的时候，我们看见人与神之间的关系就可以有认知的关系了。如果神不愿意把自己启示出来，就没有人知道他是谁。如果神不愿意创造一个有神的形象而能认知神启示的可能的人，人也没有办法知道他是谁。认知神的可能是神的启示奠定基础的，认知神的可能是神创造人的时候给人有知识的神这一方面的形象而作为基础上的一个基础的。就在这两个基础结合的里面，我们可以明白这位神是怎样的神。但是回到刚才所提的理性在被造而有限，再加上堕落事实的这三个范围里面， Created, Limited and Polluted， 我们被造的理性是有限的理性，我们这有限的理性又是曾经堕落过的理性，所以受过玷污的理性，在这三个层次的范围里面，我们的跳跃的话，我们连对神的启示的认识也不能单单凭着，因为有了这个认知神的可能性，有神的形象在我们里面，我们就能准确的去把握它。甚至被救赎以后的人认识神的启示的时候，还可能产生许多的偏差。这是基督教难处中的难处。同样神学毕业，解经很不一样。同样神学博士，批来驳去，永远变不完。为什么呢？被救赎了吗？是。研究了神学了吗？是。都在权威下面受训，是。结论不一样怎么办呢？在1976年第一届华富会的时候呢，我已经讲过一句话，当时很多人不注意，我自己很注意，所以到现在我还没有忘记。当解经的时候，这个人说我受圣灵感动应当这么解释，那个人也说我受圣灵感动应当这么解释，但是把它对折起来的时候完全不一样的时候，谁的灵是真的灵？这就是那个时候我讲了一句话，北美的查经班不是很好的现象。我每次讲话人家说你是反潮流，你是与众不同，你常常是都排众议标新立异的人。不是，我的动机把人带回圣经的原意。当大家以为几百个在北美洲大学里面的查经班是中国教会可以骄傲的一群，我认为这也是危险的地方，因为这些人凭什么解经还没有奠定基础？你说要先念神学再解经，念了神学也还是可能解经有很多毛病的。所以我们要先承认我们是有罪的人，我们是有限制的人，我们是被造的人，我们的理性是受玷污的人，但是我们要感谢上帝，神还要向我们启示。我们要感谢上帝，神启示给我们以前，他先把我们创造成一个能够接受启示的人。但是最重要的根基还是这一位神在启示以后，这位启示的人继续不断光照我们，引导我们。那么呢，受光照受启示是受神的哪一个位格所光照所启示？受圣灵的光照。那么受圣灵光照就是那些蒙救赎的人去了解圣灵还有可能有错误的话怎么办呢？我们应当很谦卑，也应当尊重圣灵的脚踪，尊重历史不断在圣灵引导中间的这个传统。我不是说传统就没有错误的可能，我是说圣灵在历史传统中间所留的脚踪，我们也很注意免去我们再重复那些错误的东西。我们继续讲下去。圣灵是三位一体上帝的第三个位格，为这个缘故讨论圣灵论的时候，我们要以敬畏神的态度来讨论圣灵。如果我们讨论神， 而不以敬畏神的态度来讨论的话，我们会自己一面讨论，一面欺骗自己，掉到更多对神错误解释的偏差里面去。而我们研究圣灵论的时候，我们要以恭敬的战兢的心顺服圣灵所启示的真理，就是圣经的话，以圣经作为我们的权威来结束我们自己的辩论。阿们。但是对于圣经的了解又要很谨慎，因为许多许多的人很太大胆的解经，太大胆的认为他们所受的就是正统圣灵直接的工作。宗教性里面有一个很可怕的东西，就是绝对化自我，以至于排斥其他的。这个呢是很必要的，如果这个绝对化本来就在绝对的绝对的身上发生，绝对的绝对者就是神，神以绝对化的口气介绍自己的时候，我们要降服。我再讲一次，在宗教性里面有一个很可怕的事情，就是绝对化自我，而结果就产生了排他性。所以越有宗教性的人，可能越不容易以任何不同的理论同别人的思想沟通或者妥协，这是很正常的。因为宗教性里面有个绝对观念，而这个绝对观念到了一个地步的时候，就变成信仰，而不是成为知识而已。但是绝对化这个东西是必要的，只要这个绝对化是在绝对的绝对者的自我解释、自我这个启示的中间。所以当绝对的绝对者称呼自己、介绍自己的绝对性的时候，你把这一种思想当作是不能妥协的，那也是应该的。所以呢，当我们看神说我是独一的上帝，除了我以外没有别的上帝，这种话呢可能被认为是傲慢的不得了，这个夜郎自大，唯我独尊，完全不看重其他宗教和其他神的。尼采在他的查拉苏斯特拉如此说 Thus spoke Zarathustra 里面就提到呢，众神在天上开会，开会到一半的时候，其中有一个突然间站起来说，我才是神，除了我没以外没有别的神，我是独一的神。其他的神听了就笑，他笑得不得了，他们是岂有此理，你才是神，我们不是神。所以笑笑笑笑到因为笑得不停，笑得太厉害，像现在的 Toronto Blessing 那样的。最后呢，整个天神的地方都震动，震荡，最后呢震死了。所以他说神死了，其实他真正要注意的就是讥笑，就是要结束那一位自以为自己才是神的那种狂傲的绝对性的宣布。但是我要回答尼采一句话，如果绝对的绝对者不存在的话，绝对的观念从何而有？第二，如果真正的绝对者没有权柄宣布自己的绝对性的话，那么谁有权柄？第三，是不是自以为是绝对者的人就是真正的绝对者？二加二，有权柄说我就是是，除了我以外所有的数目都错了。二加二等于四，所以 Mr. Four 有权柄说五不对、六不对、三不对。你就说呢，三有三的美，四有四的美，五有五的美，五官端正，四方八大，啊，就三餐丰盛。你可以讲三讲的美，讲的是五是没有，但是是说在这个 case 里面，五 plus two is equal to four, no other answer， 对不对啊？当他宣布其他人都错的时候，你不能说他骄傲啊。因为他是代表绝对者的本身，讲了绝对者的自我宣称，他不需要经过绝对化自我的程序，因为他就是绝对者的自己的答案。所以当神说我是独一的上帝，当神说我是独一的救主的时候，他正在宣布一个事实，而不是正在自夸，也不是正在排他。只有当 非绝对者，绝对化自我的时候才是叫做非绝对的绝对。只有那个不是绝对的啊，绝对化自我的时候，他才叫做骄傲，他的排他才叫做无理。而神是真理的本体，神是绝对者的自身，所以呢，他讲这个话。你相信这位绝对的真神，这独一的真神是三个位格的，那么呢，创造的神是他，救赎的神也是他，启示的神也是他。那么这位神呢，就以三个位格，或者在原有的三个位格里面，表达了这三种层次的工作。圣父、圣子、圣灵都是创造者，都是救赎者，都是启示者。但是这种位格就在圣父创造、圣子救赎、圣灵启示。大家说，圣父创造、圣子救赎。当我们讲这三个着重位格的不同功用的时候，不等于说在某一个功用上其他的两个位格没有参与那个工作的份。当我讲耶稣是救主的时候，不等于说圣灵不拯救，不等于说圣父不拯救。当我们讲上帝、天父、上帝，我信上帝独一的主宰，创造天地的主，我的父的时候，不等于说子没有创造，圣灵没有创造，你明白？所以呢，当我们讲神是创造者、神是救赎者、神是启示者的时候，三个位格都在这三个大的工作里面有份。而着重位格，父是创造者，子是救赎者，灵是启示者，或者说透过基督的救赎，我们与父和好；而透过圣灵的启示，我们才明白基督的救赎。总结起来，如果圣灵没有启示，我就不能明白基督的救赎；如果基督没有救赎，我就不能明白上帝创造的整个计划。是上帝的创造之中，后来透过基督的救赎成全了这个工作呢，透过圣灵的启示，是我明白了，神是创造者，神是救赎者，神是启示者。当我们提到圣灵祷告以复兴的时候，我们先定下一个很重要的原则，我们正在讨论圣灵，也就是正在讨论神，因为他是三位一体上帝的第三个位格。这一点弄清楚了，我们要再问的问题，这个圣灵是谁呢？有一个人问我问题的，他问圣灵是什么，我气死了。是谁跟是什么是完全不一样的，但是因为他不明白谁问，所以问的时候把不明白也表现出来，这是很正常的。像有人就问一个教会的主日学的学生说，我们要考你们这个教会的主日学到底好不好。第一个问题，第一个人是谁？亚当，那个大了。第二个问题，以色列第一个王是谁？大卫，那个大了。第三个问题，谁弄倒耶利哥城的？那些孩子说，我没有份，不是我。所以这个呢，这个会都派人来查学生的时候，查到耶利哥城，他们都不承认，他不是我嘛。他们怕给他抓去，说谁砸到耶路哥城，耶路哥城弄坏了，你要去修补或者你要赔款，所以他们气得不得了。后来呢，就写信给这四门，这辈子你们的主的时候，耶路哥城事情到底完全不懂，问得很奇怪。结果这四回是说，也不是我们会读，请不要生气，如果真的要我们赔款，我们教会会一杯一点钱。其实耶利哥城倒塌不是我们做出来的，他连他大的时候大的问题都不懂，照样当一个人问说圣灵是什么的时候，他就是因为不懂才问，而问的时候连他对圣灵是什么的不懂也不懂的问出来了。所以这是完全不懂的一个问题，圣灵不是什么，圣灵是谁？当你明白了三位一体，圣父、圣子、圣灵是独一的上帝而不同的三个位格的时候，那么呢，你知道圣灵不应当问是什么，是谁才对。在差不多18年前，我在台湾讲道的时候，就看到一个教会的通讯，把上个礼拜的讲道把它摘录下来，我吓了一跳，里面就这样几句话。 三位一体不容不难了解，什么叫做圣父圣子圣灵呢？就是上帝后来呢以肉身的身份来访问我们的，叫做圣子。他升天的时候再以生命的灵的身份进到我们里面，叫做圣灵，对不对？他是很容易了解嘛。当圣父来做人的时候叫圣子，当圣子升天再来的时候就以生命的灵的身份进到我们里面，叫做圣灵。完全错，而听的人听不出，写的人也没有想出这是错的，看的人多数也阿们感谢主。这样的一位圣灵，也就是圣父化身成为圣子，又再经过复活，又再化身成为圣灵，这是完全错误的圣灵观。另外有一个人，他在他的书里面说什么呢？上帝从前那个生的上帝，后来慢慢就变成熟的上帝了，好像煮过了一样的。这个人就是李长寿，他说上帝是生的上帝，经过了道成肉身死复活以后，就三一神终极完成，变成个熟的上帝，就以生命的人进到我们里面。所以聚会所的三一论从起初的根基是很脆弱的，他们的神论从起初就是很多的矛盾的，再加上以恶传恶，越来越厉害，变本加厉。今天我们看见呢，对神论的错误呢常有，屡见不鲜。这印尼一个回教徒的领袖，后来他变成基督徒，变成基督徒以后就常常对回教徒说，我们不要再反对基督教，因为里面的道理在我们的可兰经里面也有很多相同的地方，他就引经据典拉拢基督教跟回教。有一次呢，我讲这个福音神学的讲座的时候，有八天他每常来，每天来，而且那个时候是内地会跟我们合作，整个八天从早到晚的讲座，所以他每常到。结果呢，他把他印了十本的书，他做了基督徒热心为主工作，把他传讲的东西都写成书送给我。我看到其中一本，我吓了一跳，神论发生大问题。他说什么呢？回教徒问我怎么了解三位一体呢，我就对他们解释，很简单，当我在家里的时候我是父亲，我到公司去的时候我是司机，到了 office 我是经理，所以这个叫三位一体，对不对啊？很简单嘛，这个司机是一体，但这个司机是一位司机，这个司机回家变成父亲是一位父亲，这个司机到公司里面是一位经理也是一位，所以这个三位一体就是这样简单。他以为呢，他已经了解到了所有的神学家都没有办法讲清楚比他简单的，他以为他比别人更厉害，把这真理这样简明的讲解出来了。所以哲学历史里面有一个德国人是马克思的教授，马克思的老师叫做黑狗，黑格说呢，三位一体是什么呢？就是父就是表示正，子就是表示反，而呢灵就是表示和，正反和 thesis antithesis 同这个 synthesis， 这三个程序的这个总结合就是叫做三位一体。他后来再加上一个这个观念，他说我已经把历史历代众教父所盼望解释而没有办法解清楚的，我已经给他解清楚了。当我看完的时候，我马上说，主啊，求主赦免他，因为他不但不清楚，他把神放在过程的里面，再把神的位格呢同这一个过程接连起来，是一个非常错误的哲学思想。三位一体是独一的神，三个位格自我启示的真理，超过人理性所能了解，虽然在理性之外 beyond reasoning， 但是却不是被理性的 but not contra rational， 只是超越理性而不违背理性，虽然好像不合乎理性的原则，却是真理的本体，因为神是独一的。这个独一这两个字的意思就是说无可相比的。所以当我们讨论神，讨论三一论，讨论圣灵的时候，我们就正在讨论一个 no analogical substance， 讨论一个本质，这个本质是根本不可能有类比学的。你不能上帝就像这个，像一块冰，或者像什么，像什么，这 nonsense， 不是的。神就是神，没有可以与他伦比的。当我们提到圣灵的时候也是如此，因为圣灵是神，所以我们要以敬畏神的态度，在神面前让他一面光照启示我们，一方面是我们顺服他的启示圣经，来找到对他认识真正的基础。感谢上帝。圣灵是谁？我们接下去就要从圣经里面他自己启示关于他的时候所用过的名称来了解他。圣灵是谁？圣经里面的名称多得不得了，在创世纪第一章就提出了，耶和华的灵运行在水面上。第一次把自己启示出来的时候，圣灵就启示了两方面。第一，他的神性，神是他的源头；第二，他的动性，他是动力的圣灵。The Spirit of God and the Spirit of Dynamic， 这位从神而来的灵是有动能的灵。所以呢，当我们提到圣灵的时候，这个最基本的、最原先启示的两个观念，我们先抓住。我们讨论谁？我们讨论神。第三个位格，他是上帝。我们讨论谁？讨论这位有动能、产生一些动力的源头的神的自己。今天当教会不尊圣灵为神的时候，是错了。当教会没有体会到圣灵的动能的时候，也是错了。今天有许多的人不能接受传统教会的原因，因为传统教会里面呢，好像冷冰冰的、文绉绉的、讲八股的，看不见灵的工作。当他提到看不见灵的工作的时候，这句话又好像表现出他已经很明白什么叫做灵的工作。如果你更深地问他，你所观念中间想象的灵的工作是什么的时候，马上他就把在灵的运动中间的那些现象搬出来，因为那个就是他的灵的工作的认识。而真的圣灵的工作就是今天灵恩派教会表现那些吗？我告诉你，一个大的问号在哪里，你不能随便接受，你要回到圣经里面。相反的，在某一个教会里面，因为违反了或者呢反抗过去那个对灵的不愿意讲解、不愿意体会或者没有什么表现，就很有动能的表现了一些很大的现象，看出来就好像是灵的。所以呢，在末终一世的中间，我们看见许多的基督徒要怎么办呢？如果我进到传统的教会中间，所看到的就是牧师这事、这个分门结党、这个勾心斗角的事，看不见灵的工作。在那里看到的是热腾腾、非常感情冲动、非常有所谓的经历意象，好像是灵的工作。那么呢，到底是怎么样的？从现象来看，我们很容易就认为这个大概是，肯定吗？大概是。那个呢，肯定不是。在肯定不是种大概式的中间呢，大概式的吸引力就大得多了。所以这几天我们要好好分析，到底圣灵的工作是怎样的，到底圣灵的充满是怎样的，到底圣灵的复兴是怎样的，免得我们就离开了圣经，我们就接受了普遍观念中间一些的偏差。我不愿意为负任何一个人，因为我的责任不是以人的关系的，我愿意呢维护神的道，传讲神的道，因为我的责任是关系与神之间的关系的。我照着神给我们的启示，我们应当在这个时代讲明真理，让这个时代的人类明白圣经的真理是什么，使我们离开世界以前我们交代清楚了，免得别人因为我们绊倒、因为我们而差错，那我们的罪就很难挽回了。圣经告诉我们，圣灵是从神来的灵，是叫耶和华的灵。圣经告诉我们，圣灵是这个运行的灵，是动能的灵 ，the dynamic spirit。这圣灵是动力，圣灵是有动能的， 圣灵是常常做了运动圣善的动力的开始，圣灵在创造上运行了他的动能，圣灵在救赎上运行了他的动能，圣灵在启示上也运行了他的动能。所以的这位圣灵在神的三大工作里面都是大有能力的，与父子同工的。我再讲一次，圣灵在创造的工作上，在救赎的工作上，以及在启示的工作上，他都运行了他的大的动的能力。所以这个大的动能就把神的三大创造之功成全。这位圣灵在创造之功上献出他的动能，在救赎的工作上献出他的动能，在启示的工作上献出他的动能。这位有动力的上帝就圣父甚至圣灵一同行了只有神才可以做的工作，创造之功、救赎之功同启示之功。接下去我们看在圣经从旧约到新约许多无数次的记载中间，把这个灵的名称也给我们启示了很多重要的真理在里面。它叫做上帝的灵，它叫做主的灵，这表示呢它是从主而来的，它是从上帝而出来的， proceeds from father， 它是从主而出来，从神而出来的灵。所以神是这个圣灵的出处，神是这个圣灵的源头，这主是圣灵的源头。而如果圣灵是从主出来的，它被称为主的灵，从神而出来的叫做神的灵。那么主的灵是主嘛，神的灵是神嘛，那就神的灵是神的灵，主的灵是主的灵。那么呢，如果灵从主出来，那主还有灵吗？你明白我的意思吗？如果就主的灵，那么这灵从主出来，那个主的灵出来了，那个主还有灵吗？我们一问这些问题，就表示我们的思想多么有限，多么矛盾，因为我们在空间的限制中间表达了我们的有限观念。我们在数学的、数理的，在空间的限制中间表达了我们的有限观念。我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当录音带把里面的内容发出来的时候，内容出来的时候，录音带里面还有没有内容？你还不懂就算了，就是超数学的定律，因为一减一等于零，这个奇怪的，你听完一篇里面还有一篇，对不对呢？就当这里面的内容出来的时候，变成转播出来一篇的信息，从 speaker 从这个扬声器这个播出来的时候，那一篇东西没有损失，还在里面呢。当这花的香味从花出来的时候，这花的香还在花的里面，还有它的存在。这些都是 analogy 里面不得不用的比较靠近的可能性，而根本从本质上是不可能的。我不过是这样表达的。所以呢，正当神灵从神出来的灵，从主出来的灵，这表示神就没有灵吗？神本身就是灵，神是灵，从神而出来的灵是灵。那么从神而出来的灵出来的时候，神呢还是灵吗？还是灵，这很奥妙的事情。Spirit which is from God, when the Spirit of God comes from God, God still is a Spirit. 而奇妙的，神还是神。神的灵从神出来，神还是灵，而从神出来的灵也是神啊，这个就更奇妙，不是奇妙，奇怪了，因为不容易明白了。为什么呢？神的灵是神，为什么呢？主的灵是主呢？主就是那灵，那灵是主。不但如此，那灵感动了才能称耶稣是主，主就是那灵。这神是灵，而从神出来的这个灵也是神。为什么从神出来的灵是神呢？人的灵是从神出来的吗？是神造出来的。那么神造我的灵，那我是不是神呢？不是。为什么？我是神的形象。为什么？因为我与创造我的神之间有一个关系，是创造者与被造者之间的关系。这个关系呢，是有一个 qualitative difference 做鸿沟。所以造与被造之间的永恒绝对不相同的本质的那个差别， The qualitative difference. No way. 人没有办法有一天变成神，不可能的。为什么？被造的就是救赎到最完整的地步，还是被造。创造者永远是创造者。所以李长寿的，我们的灵以上帝的灵变成了一个灵，以后都变成神的时候，那是妙想天开，那是呢胡说乱讲，没有这样的可能。人被救赎被成全以后，还是人，还是受造者。在永恒中间呢，我们与神之间的关系还是造者与被造者之间的关系，没有办法跳跃，我们只能与他联合，没有办法变成与他同质。所谓联合是 union， 所谓同质是 unity。 union is not unity。 我们与他联合，透过基督的死与复活与我们的神联合，但我们不能变成神的本质，与他合一的时候变成神性，神性之间的合，没有这可能。因为我们与神之间的关系有个造的层次隔开了，但是圣灵没有。所以圣灵与圣父之间的关系是从父出来的灵，中间没有造的层次，所以呢灵也是神。圣父是神，从圣父而生的圣子是神，从圣父而出的圣灵也是神。所以呢，这位神是父，那一位神是子，另外一位是灵，而这三个不同的有神性的位格却不是三个神，而是一个神。很难了解，就因为很难了解才是神，不然就太容易了。感谢上帝，圣父、圣子、圣灵。我稍微再解释一下基督论同圣灵论中的一个很奇妙很难明白的事情。为什么神是神，神的儿子也是神呢？很简单嘛，人是人，人的儿子也是人嘛，就是这样简单。大家说一二三，神是神，神的儿子也是神。奇怪，怎么可能？神是神，神的儿子也是神。很简单，人是人，人的儿子也是人。大家说人是人，人的儿子也是人。不行嘛，人是人，人的儿子也是人，两个人嘛。是因为你是有限的，你是受造的，你是有身体的，所以人是人，人儿子也是人，是两个人，有两个身体。但是他呢是灵体，灵没有空间的限制。所以呢神是神，神的儿子是人，却不是两个神，是一个神。真相一个录音带录出来的时候，播出来的时候，这一篇那一篇还是一篇，却在不同的两个录音带里面是两篇，其实是一篇。你明白那个意思吗？那个一是本质的一，那个两个的二，那个是分体的二。照样位格的第一个位格是圣父，第二个位格是圣子，第三个位格是圣灵，而这其中是三位一体的上帝，是一个本质的，一个源头的，是一个本体的上帝。圣灵也是如此，神是神，从神出来的灵也是神。正像神是神，神是的儿子也是神，神的灵从神出来，他也是神。讲明白了，神论清楚了以后，我们慢慢讨论圣灵论的时候，你就免去许多的偏差了。有一些人常常怪我，听你讲一篇东西，以为懂得，听来听去越听越不懂。其实不是的，我不是故弄虚玄，使你越来越复杂，不是的。我要把一些细节在你还没有遇到绊脚石以前，先给你预备了，预先定的良药。等到有一天你碰到那个石头的时候，你发现，哎，原来那个路早就别人走过，而且通了，我不需要在里面的卡住。所以你把这些很难听的东西再听一次、两次、三次以后，你通了以后，你发现很少人可以再迷惑你，很少人可以再动摇你。你不但不容易受动摇，你应当兼顾别人，你帮助那些受迷惑的人回头。我们所做的工作是很艰巨的工作，我们所做的工作是很困难的工作，因为这是要为下一代甚至下一个世纪苦打地基的事。我们正要建一个礼拜堂，那礼拜堂的座位就比这个多一些，比这个礼堂还更大。这个月正在要下地基了，因那个地呢很松，所以下的地基要打到差不多呢15公尺，等于差不多5层楼那么深。所以打地基要叫世界出名的打地基的公司叫 Frankie 来打，他们发明的方法把很大的东西打下去。 好，知道你们中间有研究工程师学的，大概知道这个事情。所以打的是很辛苦，很辛苦，把这打下去呢，打得半死，结果越打越看不见。你听懂这句话吗？如果见上去见一点就看得见了，今天这么高，明天那么再下一次那么高，越看打地局越打越看不见，见上去越见越看得见。那如果今天呢，唐崇荣要取桥，那么要走捷径很容易，我只坐上面的，快快见看得见的啊，不到啊，令人贵族啊，看起来很热闹啊，很多的贵族教会增长，但是呢，没有增长，真正根基的增长的教会一下子就动摇了。今天听就哦，凡是听你一次道就很容易信的人，我告诉你，明天再听别的，他再信别的，因为用这个就好好好好好啊，进入进入进入，我相信我相信啊。今天基督徒教的是他说我相信我相信，明天副教的我相信我相信，所以到最后呢，到天堂他找来找去哪一间才是他的地方。打根基的越打越看不见，打得满头大汗，结果没有人看见你做什么。但是呢，这个要到大地震来的时候，你就知道这个打的不是空的，这个做的不是没有价值的。现在太多人要做容易看得见的工作，我告诉你，我这个人呢，他那种质量并重，下上同见，很困难，神学布道一同并行，很难很难的工作。但如果不这样做的话，我告诉你，那我们教会前面的道路就很难设想，要变成怎样偏差。奇怪啊，我在研究20世纪大布道家都不读神学，读神学的都布道不出来，被神重用的都好像没有深深研究，深深研究的论文写从中都不能布道，怎么办？是不是应当这样二分化？不，应当又有知识，又有能力，又有神学，又能布道，又大有学问，又愿意为主发神经。保罗是这样吗？你学问太大以致疯狂吗？我如果是保罗，我就说阿们。因为今天很多发疯的人没有学问，很多有学问的人不肯发疯。我们盼望建立一批青年人，我们盼望1-2年以后我死了或者我退休了，我就看见你们起来，神学有根基，而布道大富也的见多的果子。阿们。打基础打得很辛苦，今天正在打基础，感谢主，当我们讲这些信息的时候有这么多人听，这是神的奇妙的带领。原来你们过去半小时就是收费，要你付几百块，听就不听了，几百块比听到更要紧啊！你那些不来听，因为怕出钱的都是他那马门的人。好了，无论如何，上帝给我们大家可以在这里很自由的听这些很深奥的道理，感谢上帝。接下去。这位灵呢，当启示自己的时候，就把一些神本性的那个名称呢放在他自己的身上。请你注意听这句话，有关于神的本性的名称就放在他自己身上启示出来，所以我们一定要很注意。这位灵怎么样讲呢？因为圣经说他是圣洁的灵，这个呢是没有办法模仿，没有办法冒充，没有办法休息的，因为这是本质的问题，这是神与不是神的一个最大的分别。因为真神是圣洁的神，所以圣灵，当你讲圣灵的时候，不要单注意灵恩，灵恩灵的功用，灵的能力，注意圣的本质，因为那是神。我先把这个思想把你调转过来，你先纠正一下，当你提圣灵的时候，不要先提到什么疫病了、方言了，先提到圣灵，因为这是不能冒充的。方言许多宗教都有的，甚至是一个神秘的或者那些很低僻的宗教里面都有方言的存在，会讲一些古里古的话就出去，人家不明白的，念咒的时候会出来。但是圣洁这个东西没有办法冒充，没有办法模仿，没有办法装假的，圣洁就是圣洁，这是神的本性。所以圣经提到灵的时候，启示他自己都是把圣这个字连在前面，这是多字的，这么多，多到我们很难把它数算总数在哪里。
感谢上帝，
圣灵，
圣灵。我不知道当你讲圣灵，你马上想什么？圣灵，你马上想这样。哦，你马上想到那边？我不，我讲圣灵的时候，马上想圣，圣洁的神，圣洁的本质，圣洁的神的神性。圣洁要达到我们与他圣洁的本性同合一的那个最美的那个地步，那个圣灵。每次想圣灵的时候，不被现象牵到另外一个观念，先把这圣灵的圣弄清楚。Holy Spirit, Holy。当一些讲圣灵讲的最多的教派，产生了最多邪恶淫乱的领袖的时候，你就发现你不能单单从现象同人数看见他们有圣灵。你听得懂吗？这个不能冒充的事情。为什么那些为对太太不忠的、犯奸淫的、造妓女的，很多都是最会讲到最多讲圣灵的人呢？这问题来了。因为他们所谓的圣灵的观念就是那些，而他们对圣灵是圣的，圣是神的本质，这一方面他们没有注意。所以一方面谈圣灵，一方面过一个违背圣灵本质，过一个不圣洁生活、不圣洁的道德的生活，就出问题了。常常问题发生在这样的事情上。我不是说只有他们有这个现象，凡是生活离开圣洁原则啊，爱讲圣灵的人，你要特别谨慎。凡是生活离开圣洁原则而不敢讲圣灵的，你也要特别注意。你听懂？听不懂？我要继续讲下去。因为自己圣洁发生问题，生活不圣洁，所以不大敢讲圣洁，不大敢讲圣灵。那样的人你要特别注意。为什么？他不讲，因为他自己违背了这个。那些呢，一面讲一面违背的，你更要注意，这个更危险了。因为他可以把你讲到何等神圣的地步里面，结果过一个何等违背神圣的生活，在差错里面。所以我们看见教会呢，有两种现象是很不正常的。第一种是怕讲圣灵，怕得要命；另外一种是太爱讲圣灵，爱得要命，过于惧怕不敢讲圣灵，同过于大胆随便讲圣灵，两样都错的。当你讲圣灵的时候，你先思想到神，从神而出来的是灵，这个灵本身是神，而它是动力的，它的动能里面一定要创造、再造、救赎、成全，要审判，它要启示，这是神的工作，神的三大工作它都有份，都彰显他的大能，从这里去想圣灵。第二样，这位圣灵呢，不但是圣洁的灵，圣经提到是无限的灵，无限的 infinite， 没有限制的 unlimited， 因为上帝赐圣灵给他是没有限量的，所以就把神本性中的无限超越同这个他的存在结合在一起。上帝赐给耶稣基督那个无限的圣灵充满他，所以这个神的本性就显明出来了。当我们提到这一点的时候，我们就看见呢，这不是说呢他就超越了，不是说他就超越了圣经的范畴，就呢可以随便的自由，那个是叫做放纵。我们对自由的观念，应当把真理束腰当作自由限制的一个范围。我再讲一次，当我们提到无限的时候，不能等于说呢是可以随便、可以完全没有原则来约束的。当我们提到神的无限的时候，你要注意，连神的自由都不能与他本性中间的其他的层次相冲突。我再讲一次，神是自由的吗？是。神是无限的吗？是。因为神是自由的，所以会违背他圣经的原则吗？不会。如果不会的话，就在圣经原则里面约束吗？是。如果在圣经所启示的一些原则里面受约束，他还是自由的吗？好像不是。好像不是，到底是不是？还是是。是什么？是自由的。好像不是自由，但是还是自由的。
为什么呢？因为这位神乐意将他的自由又束在他与本性相配合的范围里面。神绝对不说谎，什么意思呢？他放弃了那个自由不约束的那个可能性，他愿意把他的自由放在不说谎的这一个原则的控制之下，这个神才是伟大的神。上帝与魔鬼征战的时候呢，有一个武器上帝没有，魔鬼有的。魔鬼敢说谎，上帝不敢，你听懂吗？因为魔鬼的自由呢，是超过原则约束，超过神性，超过真理，超过那个正义的爱的原则的约束的。所以呢，他可以爱的也做，不爱的也做，恨的也做，这不义的也做，恶的也做，他可以什么都做。所以他是说谎者，也是一切说谎之人之父。神不，神的自由受限制，受什么限制？受他自我甘心把自由限制在与自己的本性相符合的范围里面，这个真理的限制。既然你说神才是神，照样你说哦，圣灵给我们自由就什么都来，那么这个不对的。为什么？因为神的自由是与神其他的本性相配合的。照样你不能说我们这就圣灵让我们的生活、我们的侍奉、我们的现象、我们的一切的东西完全不受约束了，不能。因为要圣经一切的原则成为你自由的一个范围。虽然神是自由的，虽然圣灵是无限的，但这不等于说呢，圣灵的一切的一切是可以离开圣经的原则的。请你注意，这个就从第三天接连在一起的。所以圣灵的第三名称就是真理的灵。真理的灵同无限的灵配合起来，就是这位灵虽然使人自由，但这位使人自由的灵自己的自由是限制在真理的范围里面的。如果这些重点你没有看到，你可以好像一下子就看到哇，圣灵工作很大很大。有一个神学教授跟我辩论一件事情的时候，他提到你千万不要以为圣灵可以被你限制，因为圣灵是上帝。我回答说，请你千万不要以为我已经限制了圣灵，因为我不是上帝。他说呢，当圣灵做一些事的时候，他有他绝对的自由，因为他是上帝。我回答说，当圣灵是上帝做一些事的时候，他的自由绝对不与真理冲突。那么话讲来讲去，讲来讲去，讲到最后我发现他还是走他的路。为什么呢？因为他连这些真理都不懂，有什么办法再讲下去？神的自由是约束在他自己启示的真理范围里面，哦，这个自由就变成真正的自由了。因为在这个自由在这个真理的约束范外面去再继续不能扩展的话，就不叫做自由，叫做放纵了。后来再变下去的，他说圣灵有权柄做超乎他启示的圣经的其他的工作。当他讲这句话的时候，我回答说，我知道他有权柄或者没有权柄，我要从他启示我的真理去看到底他是不是那样说。还是回到圣经，那这个追根究底就变成 sola scriptura 的问题了，就是到底是不是唯有靠着圣经来认识圣灵的工作，或者呢，凡是超过我的经验之外的都是圣灵的无限的工作呢？我的答案是还是要照着所启示的真理去评论那是不是真正圣灵的工作。因为这一本圣经启示下来，就是叫我们在真理的范围里面顺服神，靠着神的真理来判断是非的。阿们。真理的圣灵解经要有原则的，读圣经不能随便的。有人说呢，照着圣经的原则要有诗歌、有意象、有异梦，因为这个就是圣灵的工作。凡事都要规规矩矩，所以呢，规规矩矩的教会都要有这些。我说这个解经是完全错了，因为圣经明明说了，如果你有意象，如果你有诗歌，你有什么情，都要照规矩来。不是说照规矩的教会都要有这些，是有这些的东西要发现他们到底是不是这些，有没有照规矩来，都要照规矩来。所以这层次弄不清楚就乱了。另外一些的人就提到说，
你们祷告不是单单用这个心灵祷告，还用悟性祷告。所以他你看，所以呢，我们一定要用灵恩，用灵语祷告，不是单单用悟性祷告。你们平常祷告主耶稣啊，我谢谢你，这个是悟性的祷告。保罗说嘛，用灵祷告，用悟性祷告。我告诉你，保罗是对那些人不肯做约束而提到一件事情，你们不但用心灵祷告，你们还用悟性祷告，用悟性对真理的认识约束你心灵中间不愿意被约束的那一部分。你灵里祷告。